过去两个主日是我们特别聚会刚刚过去啊，今天这个聚会你们猜猜看是什么聚会，你们说啊，这是今天是一个传福音的聚会是吗？是传福音的聚会吗？是的，我有一点负担，要向在座的福音的朋友们、慕道的朋友们来传福音，也有一点的负担，围坐我们多年蒙恩的弟兄姐妹传福音。其实，从前我们那边还没拆的时候啊，有一个福音讲座在那边，这边呢说是造就的聚会，其实这一边也是福音的聚会，不过在那边是对着慕道的朋友传福音，在这里实在说了是向我们所有多年蒙恩的弟兄姐妹们传福音。什么是福音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就是福音。我们什么时候来传扬主耶稣，就是传福音。盼望我们能够扩大我们的观念，不要以为说那边是传福音，这边是造就，造什么就，乃是传福音，向神儿女传福音。所以今天开头的时候，我特别要向在座啊慕道的朋友们，我们在这里欢迎你们。今天但愿有神的福音，有主耶稣的福音传给你们。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啊，是说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。有一个人是古时候的一个圣民，他走过了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路。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就是约书亚，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帮手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门徒。自从神拣选他，借着摩西拣选他，他就一生一直走在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。在没有讲到他之前，我想我们先读两处的圣经啊，在荧幕上有啊，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四节，我举最后一句话啊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因为这条路你向来没有走过，这个话是对着约书亚说的，也是对着当日在旷野行走的所有以色列人说的。神告诉他们说，这一条路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的。那我们再来读下面一段的圣经，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三章，对不起，第七章十三、十四两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你们要进宅门，这一段圣经 给我们看见，说他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进宅门。为什么要进宅门呢？因为引到灭亡，这个灭亡也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毁灭毁坏、哦、因为引到毁坏，那个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有多少呢？我们等一等来看啊。另外还有一条路是引到永生，就是引到生命。那个门呢，到生命的那个门呢，是窄小的，路是小的，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那么走在其中的人呢，多不多？路都门都没有找到，那很难找到，那走在其上的人就更少了。有的人找到那个门，不一定愿意进去，进去的人实在很少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为什么会到这个世上来呢？有人说，我父母都没有见过我同意，就把我生到这个世上来了。那到了这个世上，要怎样过日子呢？怎样着陆呢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但是有一个现象，孩子们生下来他是很高兴吗？就说，哎呀，妈妈把我生到世上来了，哈哈哈大笑，是吗？没有。所有正常生下来的孩子头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是哭，哭啊哭啊，意思就是说，妈爸妈，你们把我生到这个世上来，有人说是生到这个苦海里头，进入这个苦海。前面的日子怎么过晓得吗？不知道。我们回想一下，从父母生下我们，经过婴孩时期、儿童时期、少年、青年、壮年，到了今天站在这里，这一个老人家能不能说是个老人家？有的时候人家说柯老弟兄，我心里感觉我已经老了吗？不知道怎样就老了。前面的路怎样呢？知道吗？也不知道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能生活到今天是为什么呢？怎样来的呢？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前面的路要怎样走了也不知道。特别啊，慕道的朋友们，你们为什么这些日子，而且有的人今天才头一次来，也许有的人你们来了几次了，诶，请问你们为什么你们会跑到这里来呢？从前你们知道吗？知道今天会跑到这里来吗？不知道。为什么？简单说，我们所要走的路是向来没有走过的路，过去的就让他去了，不要多找麻烦，想也没有用，有的是懊悔也太迟。但重要的是目前的路该怎么个走法。但是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了，知道吗？不知道。 我们在座也有好几位可能比我还年长的弟兄姐妹，特别姐妹多。前面要怎么走了不知道，感谢主。但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告诉我们，虽然我们都不知道路该怎么走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信主的人知道，知道什么？知道有一位引领我们的主，主掌握明天。他，感谢主，我在这里能做一个见证。从年轻的时候，我是生在一个妈妈，她从年轻就信主，我的先母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，感谢主。所以从小就在那样家庭中出来，我想我可能十岁左右我就接受主了。十岁到今年我又经过了七十几年了，哎，怎么过来了呢？不知道，但感谢主。有一件事情我要做见证，感谢神。我们的主，他这位掌握明天的主，他掌握了我一生的道路。这七十几年来，无论是平坦的道路、崎岖的道路、欢乐的日子或是难过的日子，我也都经过一些。感谢主，我今天还能站在这里，只能说是神的那一位掌握明天的主，他掌握了我一生的道路。若不是神的怜悯，我早该死掉了，因为从小身体就不好，从来没有强壮过，也没有胖过。但感谢主，我还能走上来，还能站在这里，只能说是神的恩典。前面的路该怎么走？昨天晚上我本来盼望我能早一点睡觉，但是因为在半夜接到一个电话，我就在那里说，主啊，让我睡觉吧。可是就心里头一直惦念着那件事情，在那里还要仰望主，把我所听见的事来交托主。翻来翻去，翻来，后来感谢主睡着了。今天早上7点钟我起来了，我昨天晚上大概是2点多还没有睡着。但感谢主，主带领我。好，我们稍微来看一看，这一位约书亚，他是怎样走他从来没有走过的路。约书亚的年代我稍微介绍一下，他出生在埃及为奴之家，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沦为奴隶，过过奴隶的生活。但感谢神，相信说在埃及的那一段日子有多少年呢？你们有人查考过吗？照我的查考，约书亚出埃及的时候已经是54岁了。他活到几岁？活到110岁，所以他后半生的56年里头，大部分的时间40年的时间是在旷野经过的。他们从埃及出来经过旷野，然后呢后面的7年的征战，还有加上这个征战之后的日子，他所留下来的16年的时间 是在迦南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主若许可，我们只讲他在旷野的40年，神是怎样带领他经过从来没有走过的路，每一步的路都不知道前面是该怎么走，明日将如何他不知道，但感谢神，在他一生的经历中，他经历了神的眷顾，他知道耶和华在那里带领他，所以他能平安地度过在旷野40年艰难的日子。那在埃及的年代就没有时间去讲了，圣经也没有详细的来说，只是说他们是在为奴之家经历极多的艰难，但感谢主，在埃及的那54年他并没有突然的度过，一直在神的保守看顾的底下，他仍然强壮，他仍然在神子民中成为一个首领。所以当他出埃跟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，在神奇妙的带领下，他出了埃及。然后呢，有一天摩西钦点了他，说你来跟从我，做我的帮手。摩西是谁呢？亲爱的朋友，摩西是当日那些出埃及的群众，是神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出来的，很经过很多的艰难才带出来。是摩西有本事把神的百姓带出来吗？不是的，是耶和华在埃及行了许多的奇妙的事。简单说，因为法老，埃及王法老不让神的百姓出来，要利用他们做苦工做奴隶，但是神借着他大能的显现，简单说，他用10个灾祸攻击埃及地，攻击法老，最后他才说好吧，你们去吧。感谢神，约书亚能从埃及出来，简单说是神的带领，神的帮助，让他和百姓们一同出来。到了旷野，神借着摩西带领约书亚说，你来做我的帮手。在圣经里头，他们在埃及的时候，约书亚这个人没有被提起，出埃及之后头一次被提起的，就是在出埃及记17章第8节到16节这里。我们先把这几节圣经，我想为着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只读到从第8节读到第10节的上一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们就在那里要开始征战了。那么底下的圣经啊，我大概的说给大家听啊。那神交代约书亚，你去找人准备和亚玛力人征战。亚玛力人乃是神百，简单说他们是神百姓的仇敌，就是被魔鬼所利用的，要来对付，要来消灭，要来攻击神的百姓的，直到今天还是这样。撒旦不要人来跟随神，我们信主的人已经信了主了，撒旦要用许多的诡计来攻击我们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更是撒旦攻击的对象。 他不要你们听福音，他不要你们信耶稣。感谢主，你们来了，听了福音了，这是神奇妙的恩典。好多人就是不要听福音，那是上了魔鬼的计，受了魔鬼的攻击，魔鬼关抓住他，不让他来听福音。你们来了，这是神的恩典。但亲爱的朋友，盼望你们打开你们的心，接受耶稣做你们的主，他要引领你们前面的道路。你们要注意，有的时候撒旦会在你们心里说，他们讲的耶稣是真的吗？你们这是迷信啊，不要相信这一套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魔鬼在你们心中的一个拦阻，要拒绝这些拦阻。所以怎么能信耶稣呢？做神的儿女很简单，就是看见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是在撒旦的手下被撒旦辖制的，今天主耶稣你要救我，我愿意，我接受你，求你赦免我无知的罪，求你拯救我，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可是很多时候魔鬼在我们人心中说，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啊，那是太荒唐了，太抽象了。一点也不抽象，我们在座好多多年信主的弟兄姐妹要向你们做见证，我们从蒙恩到今天，许多路不知道怎样走过来了，但是相信是主在明处在暗中带领我们过来的。感谢主。那约书亚就去找一些同伴，那准备来对付这个魔鬼的攻击，亚玛利人跟他们征战。这个征战不简单的，摩西呢自己呢他说你们去征战，摩西回家睡觉，不是的，他拿着神给他的那一支杖，带着亚伦和户俄，亚伦是摩西的哥哥，户俄呢是在当日首领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辈，所以摩西啊就带着两个前辈。摩西那个时候多少岁啊？已经80岁了，是不是啊？已经80岁了啊。那么领着百姓出来，他哥哥呢83岁，户俄几岁不知道，大概户俄也七八十岁了。那他们一同上山去做什么啊？不是上山去看光景，乃是到山上为神的百姓跟魔鬼的傀儡来征战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摩西举起他手中的杖，我这支笔太小了，今天我忘了，应该带一支杖来，但是现在的杖没有一根像摩西手中的杖。对的，我们高老弟兄有的时候上来就会拿一根杖，但是摩西那根杖不是那样的，是蛮长的一根杖，是牧羊人当时以色列的牧羊人他们啊，那根杖很长的那根杖比较长可以赶羊群的来那根杖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摩西把那根杖举起来的时候，约书亚在山下就打胜仗。但是摩西这个手啊，你们举举看能举多久，终于再久也不行，总是摔了下来。当摩西的手一垂下来，他们就打败仗。结果怎么办呢？他们三个老人家在山上就着急了，所以亚伦站在这边，户俄站在另外一边，然后拖住摩西的手。我请问你，摩西的杖怎么拿的？是这样吗？是不是这样拿？ 蔡弟兄，你说了是不是？莫弟兄是不是？啊，张弟兄说，对了，我想是这样的。摩西是这样拿，所以呢，亚伦在这边扶住他的右手，忽而呢扶住他的左手。如果是一个手，那怎么扶啊？就麻烦了。感谢主，你看那时候表一个手表示轻松，两个手表示严重、严肃、尊重，是不是？感谢主。当他们手在了急，两个人扶住摩西的手，这个摩西的手就稳定了。结果呢，约书亚在山底下就打了胜仗了，把亚麻人杀得一塌糊涂，他们败逃了，剩下没死的就逃了。那么这个仗表示什么？有人说就是祷告啊，我们要祷告啊，才能够得胜。祷告主，靠主得胜，祷告也对的。但我觉得，单是祷告吗？那一根杖乃是代表耶稣的得胜杖。主耶稣，刚才我们白饼聚会的时候，是有很多诗歌祷告，就说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但是呢，他失败了吗？不，他得胜了。最后他在十字架上成了，然后他进入阴间去宣告他的胜利，然后从阴间出来废弃了阴府的权柄。为什么？当人从前的人啊进到阴间就出不来了，魔鬼啊就长死前的魔鬼就把人都扣住了。但是主耶稣到阴间去宣告主的得胜，魔鬼失败了，所以魔鬼管不了他，他就从阴间出来了，这是主的得胜。所以当日摩西所举的那一根杖乃是表明得胜的基督。什么时候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有一个很严肃的，就是征战，属灵的征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主恩待我们，很多时候在征战中，在艰难道路中，我们需要祷告，更需要依靠得胜的基督来胜过仇敌一切的拦阻和攻击。感谢主，这是约书亚头一段的经历里头，神让约书亚看见他要为神的子民来征战，必须靠着属灵的先辈。我说过了，那个时候约书亚54岁，但是呢，摩西80岁，亚伦83岁，胡俄不知道。三个老人家，三个属灵的先辈，支持他来经历这个属灵艰难的征战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人生是一场征战，我们如何得胜，如何胜过仇敌的攻击，就靠我们这一场征战是怎么进行的。一面我们要相信主，一面有的时候，很多时候若有属灵的先辈来帮助我们，来扶持我们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约书亚都以为，你看我已经54岁了，在埃及为奴之家，你看我没有被征服，没有被打倒，你看我今天能出埃及，我还是一个族长，一个首领，我能做打仗，哼，有什么关系啊，我来打。若是他这样，他就要失败。感谢神，神训练约书亚在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上，他需要属灵的先辈的扶持。 感谢主。我已过了这几十年里头，从我在厦门年轻的日子，22岁到了香港住了22年，来到这些日子里头，感谢主，是我出蒙恩的30年里头，感谢主。我回想神借着一些熟练的先辈关心我、扶持我、督责我、改正我、管理我。我说过，今天再说一次，在香港的时候，有一位年长的同工，就是高弟兄的岳父，曾我在他面前曾挨骂，因为不成器，因为不能好好学习跟随主。但感谢主，我每一次回想到亲爱的属灵的长辈，我就觉得说，我今天还能站在这里和我亲爱的属灵的长辈有绝对的关系。不知道为什么神就把负担放在他心里，常找我的麻烦，当面责备我、改正我，有的是在同工中他也责点名来责备的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。所以当我来读约书亚的历史的时候，我觉得在那里摩西、亚伦和胡尔是约书亚开头那个人生一个转折点，在那个属灵的征战中一个非常的保护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多年蒙恩，你们有这个经历吗？若是有，感谢主；若是没有，很可惜。这可能为你属灵的路埋下很可怕属灵的危机。我们若能谦卑来接受长辈们的平衡交通和保护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件事。摩西有一天神呼召他，要他上山。摩西到了西乃山的旷野的时候，他多次蒙神的呼召上山，他已经四次上到山上去了，这一次呢是第五次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节圣经，就是出埃及记24章13节，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。这一上去，上去多久啊？你们看前上面那个经文，是从出埃及记24章12节到几章啊？到32章20节。如果要把这些圣经读出来，我们中午也不用吃饭了，很长。好，那你们有心的看看，你们好好去看那一次的上山，对于摩西来说是第五次上山，可是约书亚的是头一次。他们怎么上去了呢？到了半山就停在那里，因为神没有说你们再往前往上走，就在半山停。停了多久啊？停了6天。神要他上山，结果神也没出现，走到半路就停住了。他们两个人怎么想？一个壮年人对着一个老年人，两个人相对6天，圣经没一句话都没讲，不知道他们做什么。后来呢，神出声了，说摩西你上来。神在山顶向摩西显现，摩西就跑到山上去了。约书亚呢，一个人就留在半山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欢喜爬山的人就清楚， 爬到山上，如果你一个人在山上，好吗？应该这个味道不好。可是呢，耶稣要在那里等摩西，摩西神也没有告诉摩西你上来多少天，所以耶稣要也不知道在半山要等摩西等多久，等了多久啊？再等，等了40天，哎呀，40天，真是试验人。圣经里面这个40有特别的意义，就是试炼。主耶稣禁食40天，然后受魔鬼的试探。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约瑟亚在山上，半山，他还有心情看那个风景吗？不知道他怎么过的，但感谢神，我们相信约书亚他敬畏神，虽然在山上很孤单，也应该相信耶和华神还与他同在，扶持他，让他能耐耐安静忍耐的等候。如果摩西告诉他你等我40天，我就会下来，这个还好。摩西也不知道上山上去要多少天，所以啊，这个没有目标的期待是很辛苦的。但弟兄姐妹们，感谢主，结果摩西在山上神对他讲了很多话，所以在那里啊，有这个八章的圣经，是吧？八九章的圣经，讲到神对摩西讲很多的话，交代好多的事情，交代到最后，神告诉摩西说：“你快快下去，快快下去！出了什么事啊？”那一次亚伦没有上山，亚伦在山下，神的百姓在底下，200多万的群众在底下，看见哎。这个神的仆人摩西从前上去很快就下来了，怎么这一次等了这么久，10天、20天、30天、40天都还没有下来。摩西什么时候下山的？到了46天才下山。所以啊，神的百姓等不住了，说不行了，哎呀，亚伦啊，你要替我们想个办法，摩西可能在山上出了问题了，那我们不能再等，你替我们造一个神。所以他们在山下乱搞，就造了一个金牛犊，说这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。神很难过，神告诉摩西说你快快下去，他们已经不行了。那么后来有摩西就从山上到了山腰来带着约书亚，约书亚就告诉摩西说：“哎呀，你看这个营中啊，有声音，好像是在那里欢呼歌唱赞美神。”摩西说：“不是的，他们已经失败了，他们等不及，他们造了假神，他们在那里坐下吃喝，起来跳舞唱歌，所以神很生气，说要灭绝这些神的百姓。”感谢主，后来还是摩西为神的百姓多次多时的祷告。摩西曾经又有40天之久伏在神的面前为神的百姓祷告，因为神说这些百姓都败坏了，我要把他们都剿灭，然后让摩西你的后裔来承受压迦南地的产业。摩西说不能不能，摩西不敢接受神这个托付，他说神啊，无论怎样为着你自己的名你要赦免你的百姓，我也不能详细说了，圣经有很详细的交代。后来神说好了好了，赦免你们，就继续带领他 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三段的经文。出埃及记24章，不是33章第7节到11节，我们基督最后一节，好，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。是的，这里简单说一下，当摩西那个时候，他们在以色列人有一个很一百多两百万的人了，他们的营很大的，但是在营外面，他们另外搭一个会幕。只搭一个临时的会幕，然后呢，那么是在营外，摩西呢就叫约书亚，你就看守这个营。结果呢，摩西神要对摩西说话，而且摩西要对神说话，就到那个会幕里面去。等到讲完了，摩西就要到营里头去。告诉神的百姓神讲什么话，结果呢又把约书亚一个人留在哪里啊？留在会幕里面，在山上，约书亚一个人孤单的在那里。而摩西上山顶的时候，那个西乃山啊，山上满了火焰，好可怕，不是很好很美丽的光景啊。当神降临的时候，在山上像火焰一样的，在烈火中，摩西就在那里亲近神，领受神的心意。这是一幕非常严肃可怕的一个光景。等到这里呢，约书亚留在营里头会幕里面。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怎么说啊？神和摩西说话，像烈火吗？不是，像朋友说话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简单说，神让约书亚经历要亲近神，得着神的默示，领会神的心意，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，不能轻易，不能随便，更不可以放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学习跟随主，我们要学习神是烈火，我们应该敬畏他。但另外一方面，神又像朋友，和摩西有亲密的交谈，这是让约书亚另一面的经历。他经历神是可畏的神，我们要敬畏他。他也经历了神是慈爱、亲密如同朋友的神，这是两面的经历。如果单有一面的经历不够，两面的经历才是比较完全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四点。第四点，这里啊又是很长的一段事情，有2章的圣经，民数记13章和14章，应该再加上申命记1章的一大部分，那我们只能读几节，好，我们来读好吗？大家来读。唯独我的仆人加勒， 这里我很简单的说一下。后来呢，他们就到了迦南地的南边的一个地方，叫加底斯巴尼亚。神告诉摩西说，你告诉百姓进，我要带领你们进去，两个不要惊慌，不要害怕。但是神的百姓害怕是不行，要派探子去窥探地。约书亚就是十二个探子中的一个，还有另外一个他的同伴，就是犹大支派的那个加勒啊。十二个人进去窥探地，走了四十天，发现一个事实的两面，一面看见感谢主，这个地方真是像神所说的，是流奶与蜜之地，太好了，那个果子啊是非常好的，非常丰盛的。但另外一方面，看见他们的城墙都很高，很坚固，他们的那个居民啊，原住民啊，都个个又高又强壮。他们说什么？我们看他们像伟人，我们看自己就像什么？像蚱蜢。那我们进去啊，简直去送死。所以啊，十二个探子，除了两个之外，十个探子都说不能，千万不能进去，宁可死在旷野，也不要去死在迦南地。神没有办法，最后神说好了，你们愿意死在旷野，就成全你们。从数点的百姓，六十多万的百姓，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，那些人都要死在旷野，只有加勒和约书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专心依靠耶和华，不是说他们不怕啊，可以胜过仇敌，乃是他们相信耶和华要应许他们，带领他们进去就没有问题。所以在众人在那里造反的时候，加勒和约书亚还在那里作见证，说大家不要安静安静，不要吵不要闹，我们要相信，因为我们一定会带我们进去。但是神的百姓在那很愤怒，有的人拿起石头来要丢他们，没办法。结果神的荣耀在会幕中显现，那个才平息下来。感谢主，约书亚他在神面前蒙一个恩典，不是以为自己可以胜过仇敌，乃是他相信耶和华要领他们进去。所以神就应许说，这六十几万被数点的百姓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进迦南，都要死在旷野，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可以进去啊。然后底下呢，五六七八，你们回去做客。我简单提一下啊。第五点呢，因为在这里有一个东西我没有怎么讲，在那一次的窥探圣地的失败，我刚才说了，不止民数记十三、十四章，还要加上新命记第一章，才能明白这个全貌。那个时候神的百姓失败了，没有信心。摩西呢，犯了一个大罪。神说：“不要怕，不要惊慌，进去。”神的百姓说：“不行，要派探子。”摩西呢，就以神百姓的话为媒，就派了探子了。神也只要说：“好，你们要派探子就派。”结果就闹出这个局面。所以摩西在那一个窥探圣地的这件事上，摩西就吃亏了。他不够尊重神，他尊重百姓，他体贴百姓的软弱，结果他自己受亏了。神说：“摩西，你不可以进迦南， 这一点我盼望弟兄姐妹们留意。很可惜，在神子民的历史中，在教会的历史中，很多人说摩西为什么不能进迦南？为什么敲磐石两下？其实这是第二次，是过了38年又发生第二次的事。头一次是出埃及的第二年，摩西就出来问题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要好好读主的话，不能断章取义。好，那底下呢，神就告诉摩西说，你犯了规了，你不能进迦南，但是那一个跟随你，你所拣选的那一个帮手，将来他要领神的百姓进迦南。这是第五点。为什么？他说他里面有灵。这个灵是什么灵？是一个蒙恩者的灵，是一个敬畏神的灵，是一个倚靠神顺服神的灵。所以他说啊，他要你要按手在他头上，他要接续你的使你的使命。到了第六点了，摩西神又叫摩西，你要把约书亚带来在会众的面前，要站在另外一个人的面前。这个人是谁啊？就是亚伦的儿子，亚伦的第三个儿子以利亚撒。他那个时候亚伦已经死了，大祭司已经死了，就把使命责任交给这个老三，因为老大跟老二因为献皇后死掉了，所以老三接续爸爸做大祭司。然后呢，神让约书亚站在以利亚撒的旁边，然后呢做什么？神告诉摩西说，你告诉约书亚，他站在以利亚撒的身边啊，那什么事情要托以利亚撒来求问神啊？那么这个祭司替他求问神，然后知道神的意思，就告诉约书亚你该怎么做。这是什么呢？我说在这里啊，简单说，他要结束，他一面好像要做元帅了，领神的百姓过活了。但另外一篇神告诉他要接受配搭肢体的平衡，不是做了元帅了什么就自己独断独行，不可以的。身边还有一位不大显露的一位首领，就是以利亚撒，可能年纪跟他都差不多，是同伴。可是呢，很多事情都是看见约书亚在那里出头，登山的是约书亚，看守这个会幕的也是约书亚，啊，那么征战的也是约书亚，以利亚撒好像都没有出头啊，还是感谢主，神特别嘱咐约书亚，你不能凭着自己来行做事情，要接受以利亚撒给他帮助。他要告诉你该怎么行，这个功课容易吗？主若愿意，下一个主日我们来看，很不容易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神的家中，有的时候负一点责任，要小心，不要独断独行，要学习接受肢体的平衡。虽然表面看起来你约书亚样样都是你出头，但实际上有好多你该怎么行该怎么做，神的意思又是如何，不是你可以知道的， 需要属灵的同伴，以利亚撒来替你求问神，来知道神的意思。这一方面来说，这是肢体的配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原谅我说，我在厦门的日子，在香港的日子，在这里也有42年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肢体的配搭一面是宝贝的，但是有的时候真是不容易，特别在某一些方面你领头的，你要谦卑来接受你身边的以利亚撒。你要发现以利亚撒在哪里。从前的以利亚撒很明显，他穿大祭司的袍的，今天的以利亚撒没有祭司袍。但是这是我们需要更深的学习，我们要学习认识以利亚撒，接受以利亚撒的平衡，接受以利亚撒的限制。有的时候不能心急的，要等候主的。这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说，但愿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在教会中受了一点的托付，你要迟早要发现你的以利亚撒在哪里。如果发现了，能接受能顺服，你我就蒙恩了。如果我们不能接受，我们只是说神高我做元帅，我说的算，那是很可悲的。主恩待我们。然后呢，底下两句话，摩西第七点，摩西这个恩师就劝告约书亚，要他听从长辈。第八点，神自己在那里来向他显现，要他刚强壮胆。约书亚那个时候很强壮吗？摩西，亚伦走了，米利安也走了，亚伦走了，摩西也就快走了，不能进去了，他们都不能进迦南，我有时候要能进去，我要带人生的百姓进去。为什么神说你要刚强壮胆呢？我想他是害怕。为什么害怕？在这里感谢主，约书亚有一点认识自己，所以他害怕，然后神才告诉他不要怕，要刚强。但是害怕跟刚强之间常是矛盾的，不大容易。什么都害怕也不对，什么都刚强要闯祸了。主若愿意，我们下一个主日再回头来看约书亚进迦南的主所要他走的路，是从来没有走过的，他是怎么个走呢？有的时候他蒙保守走得非常好，但有的时候他闯了祸了，受了欺骗了，受了蒙蔽了，没有失去属灵的感觉。主恩待我们。我们简单有一点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但愿你的灵借着你自己的话对我们来解释。虽然前面的路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的，唯着以往的日子你带领我们过来，和软弱和蒙保守都有你的恩典。哦主啊，唯着前面的道路我们更需要你自己的怜悯和保守。主啊，教会在这里前面的路该怎样走， 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在前面的路上我们该怎么做，真是需要你的怜悯。但愿借着约书亚在你面前所学的功课激励我们的心，使我们不偏不倚的来跟随你，让我们向做事的人说，主你掌握明天，让我们信靠跟从这位掌握明天的主，我们就必在你面前蒙恩典。纪念你的教会在这里，纪念多少慕道的朋友和我们弟兄姐妹，都需要你的怜悯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